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4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活的信德》，继续播讲方济哥加布浅会在中国平凉教区传教的故事。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主日领念天皇后喜乐经中指出，日常忙碌不应压住爱的举动。教宗在主日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后，提到荣列真福品的巴雷利女士和齐切利神父的事迹。教宗接见天主教药剂师国际联合会，表示你们是疫情迷惘中的参照点，提供善度生活的谏言。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5月1日复活期第三主日中午，带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友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当天的福音叙述复活的耶稣第三次显现给门徒们，伯多禄选择重操旧业再去捕鱼，也许对是否还能见到老师有点泄气。教宗指出，疲倦、失望甚至懒惰会让人忘记上主，并忽略我们已经做出的重大选择，而满足于做其他的事。我们不把时间用在家庭中的交谈，而更喜欢个人的消遣，我们忘记祈祷而随从自己的需要，我们忽略爱德，以日常事物的紧迫性作为借口，但这样做我们还是感到失望。这正是伯多禄当时的感觉，即渔网是空的，就像伯多禄那样，这是一条让你向后退是路，不会令你满意。耶稣再次回到当时拣选伯德禄、安德勒、雅各伯和若望的湖边，他没有责怪门徒们，反而温和地劝勉他们勇敢地重新撒网。教宗解释，当我们在生活中一无所获时，不是哭诉和分心的时候，耶稣邀请我们再次启程，重新开始与他一起再次滑向深处。在失望或生命失去意义时，我们应思考这三个动词。接着教宗论述了伯德禄在提比利亚湖边认出复活的主时的反应，他纵身跳水向耶稣游去。教宗解释，这是因为爱超越了是否有意、得体及划算，从而产生惊喜、启发有创意的冲动，但不求回报的冲力。教宗勉励信友们说，复活的基督今天邀请我们有一种新冲力，投入善，不怕失去什么，不过于计较，不期待别人先开始。为什么不期待别人先开始呢？因为要遇见耶稣，就需要让自己失去平衡感，需要勇敢地失去平衡感，然后再找回平衡，以失去平衡的感觉重新找到平衡，这需要冒风险，是一种失去平衡的感觉。我们要扪心自问，我能够做出慷慨纵身跳下，还是止住内心的冲动，将自己封闭在习惯和畏惧中？我们应纵身跳入水中。随后教宗重复耶稣三次询问伯多禄的话，你爱我吗？ 并邀请每个人听到同样的询问。教宗说，复活的主今天也询问我们，你爱我吗？因为经过逾越的耶稣也愿意我们的心复苏，因为信仰不是知识的问题，而是爱。你爱我吗？耶稣这样问你，问我，问一无所获，经常害怕重新开始的我们，问你，问我，问我们所有人，是否有勇气纵身跳下，是否失去了冲力？你爱我吗？耶稣这样询问。教宗最后总结道，伯德禄以服侍天主和弟兄们直到献出生命的实际行动做出了回答。教宗表示，圣母随时都向上主说事，愿他帮助我们重新找到行善的冲力。教宗方济各5月1日在诵念天皇后喜乐经祈祷活动结束时提到，4月30日在意大利米兰荣列珍福品的齐切利神父和巴雷利女士。他说，前者是一位乡下的副本堂神父，他致力于祈祷和忏悔圣事，探访病患并陪伴祈祷所的青少年。他是一位温和的教育者及可靠的向导，是牧人的光辉榜样。接着教宗说，巴雷利是公教进行会女性青年组织的创始人和带领人，他走遍全意大利召教女孩子和女青年，为教会和社会贡献力量。巴雷利女士与杰梅利神父成立了女性在俗传教会和天主教圣心大学，今天恰好是天主教圣心大学日。齐切利神父和巴雷利的册封真福大典在米兰主教座堂举行，由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书记主持，30多位书记和主教共祭。塞梅拉罗书记表示，这两位新真福的圣德在基督之光的照耀下成长。书记解释道，齐切利神父每日磨去一些倔强的性格，为的是在自己的身上体现出灵修生活和牧灵生活有效地结合在一起，让所有人在他身上认出一位热忱履行牧职和忠于自己圣召的司铎。齐切利神父于1900年9月8日在米兰省维杜郊出生，他小时候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司铎。事实上，他在1924年进铎。齐切利神父腼腆拘谨，但关注人民的需求，在二战期间尤其如此。神父于1945年在一次自行车交通事故后去世。塞梅拉罗书记指出，齐切利神父是众司铎的光辉榜样。关于新真福巴雷利女士，塞梅拉罗书记引用当时的蒙蒂尼主教的话说，巴雷利留下的遗产着实丰富了天主教会的生活，为女性青年的现代教育指明道路。他的使徒工作跨越多个领域，尤其包括基督君王女性在俗传教会和天主教圣心大学。塞梅拉罗书记指出，巴雷利对提高女性地位做出很大贡献，是一个包容、接待和普世性教会的推动者，有能力鼓励女性了解教会社会原则，来履行我们的公民责任。这是因为巴雷利曾说，在意大利我们女性是一股力量。塞梅拉罗书记最后表示，这两位新真福的事迹虽各不相同，可他们的圣德始终体现出圣神的力量。教宗方济各5月2日在梵蒂冈圣马尔大之家接见了天主教药剂师国际联合会。这次接见活动本来预定在宗座大楼内举行，但因为教宗膝关节疼痛改到教宗寓所进行。教宗表示，药剂师 在疫情期间站在第一线，他们是可靠的参照点，能同心协力把握紧急状态的机会，成为公民和卫生医疗体系之间的桥梁，并揭穿虚假安康的面具。该联合会与其他本着教会精神创立的协会一样，向所有人开放，为所有人服务，遵守基督信仰道德的原则，以人的尊严为基础。教宗对药剂师们的讲话从当前的局势出发，首先谈到新冠疫情。教宗强调，危机应当被视为转机，借以重振守望相助的价值，那是天主教的传统。公民往往在感到迷惘时，把你们看作参照点，以获得协助、建言和讯息，并且希望能迅速进行日常生活及活动所需的检测。我认为这个危机局面也能在你们的职业领域里激发众志成城、互相扶持的需求，这必定会激励人们精诚团结。在这，药剂师有如公民与卫生医疗体系之间的桥梁。教宗指出，卫生医疗体系因疫情而陷入严峻考验，效率降低，有时程序瘫痪，这现象给病患造成很大的不便和痛苦，甚至是危及健康。药剂师的职业为公共利益做出双重贡献，减轻卫生医疗体系的负担以及舒缓社会紧张，这角色自然要小心谨慎、认真专业的履行，但是对人民来说，亲近关怀的层面十分重要。我强调这一点，亲近关怀即提供建议、亲切待人的层面，这里当是符合个人状况的医疗照护的关键所在。此外，教宗也提到修道院药房的重大贡献，以及东方或美洲原住民等其他文化的经验，今天充实了医疗领域，而且药剂师也能为整体生态皈依贡献己力。我们人人蒙召学习一种更尊重环境的生活模式，环境是天主使我们身处其中的共同家园，这种生活模式也涉及一种健康的摄取营养和善度人生的方式。我认为药剂师也能在这方面创造文化，增进健康生活的智慧。为此，教宗期勉众人以新的目光看待药剂师的工作，说道：我想要说的是，你们药剂师能帮助我们揭穿虚假安康的面具，教导我们真正善度生活。善度生活不该只是少数人的特权，却应该是人人垂手可得的，不是吗？善度生活的意义不在于生活安逸，而是与环境和谐共处，与万物、与一切和谐共处。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齐空友修士于1932年抵达平凉，开始他的传教和服务工作。他经常通过信函向远在西班牙的加布前省会长报告他的工作和生活的状况。1946年7月15日，他从平凉寄出了以下这封信，请听这封信的内容。亲爱的省会长，愿平安与您同在。现在邮件已经可以正常的送到这里，我想要向你问候并致谢，告诉你我在这里流浪曲折的生活，假如你对我们这里的消息感到兴趣的话。身为医生与护士， 既然传教士的会计年度已经结束，我会把我的工作做个报告。我已经从1945年的7月做到了1946年的7月。每天来找我们的病人很多，特别是从早上到正午12点，甚至到下午1点钟，我们的时间都用在看病人。每天工作结束时都很疲惫，即使我们动作加快，还是没办法准时把他们送走。除了这些排队等待的一般病患，每人需支付20元的当地货币之外，那些没有耐性等待或者赶时间的急诊病患则必须付100元。有时急诊病人变多，可能是因为病人没有耐性等待，或是他们认为自己负担得起100元的费用，所以要求急诊。在这些个案中，最辛苦的人是我，因为这些人都要求我亲自为他们看病。你应该知道我的个性，为了要让别人满意，我很容易紧张。不过我们不太可能同时让所有人满意，工作的密集繁忙让我经常神经紧绷。感谢天主，幸好我的胃口很好，晚上当我一脚跨上床就立刻睡着了，隔天醒来觉得睡眠充足，仿佛又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新人，准备再度迎接前一天的相同任务，甚至是新的工作。有时候我必须到很远的地方，不管是紧急还是附近非紧急的看诊，有时是在白天，有时是在半夜，有时是在日出，甚至是在任何可能发生的时刻。除此之外，每星期六固定两点钟，我们关上诊疗所的大门，这时候加布浅修女和其他女孩们会过来打扫诊所，我们则利用这段时间到城里的监狱为病人看病，并为他们宣讲福音。今年我们平凉诊所的花费如下：诊疗病人43444人次，拔牙310人次，小手术48台，家庭医疗探访900次，为病重患者复洗270人。医药的分配，给犯人23700元，给士兵31650元，给穷人779255元。传教士的开销205112元，诊所开销8296115元，圣银会开销66200元。感谢天主，明年我们还有少数的资金和医疗用品继续我们的工作。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与城里人的关系很好，这对我们的帮助很大。除了诊所之外，我们还在平凉城里盖了两所学校，一所是男校，另一所是女校。两所学校加起来共有500名学生，全都是我们自己管理的。除此之外，当城里的小学和中学举行比赛和音乐会的时候，官方总是邀请庞义安神父和我担任重要嘉宾，而庞义安神父总以他惯有的风格唱歌，甚至用巴斯克的曲子和中文歌曲来吸引观众的注意，然后由我带着手风琴出场，观众一看到就感到很惊奇，他们喜欢手风琴的音乐，喜欢边唱边表演欧洲的乐器。年轻人对这些新鲜东西感到着迷，他们想要进一步了解并与外国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最近我们认识许多有学问的学生，他们对于信仰外国宗教感到自豪，不管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新教都是一样。只可惜目前我们在平凉还没有一个很大的教堂，庄稼多而工人少。平凉是一个约有5万人的小城市， 除了30多个药房是由中国人经营而聘请中国医生之外，另外的9间欧洲风格的诊疗所、8间欧洲风格的药房都是贩卖着从欧洲来的药品。可怜的我，我是这里最没有头衔也最没有文凭的人。我利用的是商成真神父来传教区之前在法国获得的大学的医学文凭。最近平凉政府医院的当局颁给我医学荣誉学位，有了这文凭，我就可以到处自由看诊。在这个小地方，大家彼此认识，这就是为什么短短的时间内我的名字2度出现在报纸上。一度他们说在平凉治疗众多病人的是天主教的诊所，每天大约为300名左右的病患看病。第二次他们说我们有比较好的设备照顾穷人和可怜的孩子。虽然这样的消息有点夸张，但对那些小百姓来说却是真实的。政府官员是当地人以及我们监牧主教的领导，为中央政府和外国修会来说，他们是取决我们能否传教的关键性人物，这样我们才能为中国上100万的病人和穷人提供治疗。我们需要政府官员赐予土地才能工作。最近从他那边来了一份推荐信，所以我们的商成真神父到了兰州，然后从兰州到重庆，再从那里到上海，为此目标加把劲，并希望能早日达成。很快的，我们就可以见到这些计划的成果，这些都是来自上主的恩宠。另一份是1948年1月7日在平凉写给西班牙省会长李加尔多神父的信，信中这样说：亲爱的会长神父，平安喜乐，首先祝贺您圣诞节、新年和三王来朝快乐，希望我的祝福不会太迟，同时也向你表达谢意，还有向那些在上次到平凉的派遣队中奉献这么多物质给我们的人道谢，特别是2个大箱子的药品，这对我们治疗当地人的病帮助很大。您寄给我的东西没有一样丢失，每一样东西我们都善加利用。下一次如果还有派遣队伍来的话，请尽量多带一些药品，因为在偏远的村落，这些药品是很重要的。在这里的首府平凉，我们有办法可以保护自己，因为这里有炸药，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利用，不过对遥远的传教站来说，他们并不那么实际。美国的红十字会也送给我们日常生活需要的一些棉花制品，这些东西非常有帮助，因为我们每天大约为100位病人看诊，需要用到的很多的物质。除了从白水、正源和西风我持续提供清单与请求之外，这里我们用的一些小东西的价格是越来越贵。我在这里很少买药品，因为它几乎是2倍多的价钱。我们经济非常拮据，没办法一下子买很多的药物，不过日子一天过一天，您说我们怎么办呢？去年年底派遣队带来的箱子终于抵达平凉，虽然这么晚才到，不过总比没有的好。这就是为什么平凉的医疗站比别的医疗站有更多的资源。在1948年1月1日，我们举行了一场庄严的弥撒，感谢天主在医疗资源方面派遣这么多的恩人来协助我们。同一天，也就是1月1日，白水的医疗站关门一天，我们的新兄弟姚修士骑着脚踏车过来拿一些西班牙的药。我给了他从纳瓦拉来的许多不同的药，有一些是我现在还在用的。因为他刚来到还不知道我们中国这边所使用的药物，另外我给了他从美国来的100剂梅毒注射药品。我们这里有许多患者， 这在传教站的任何地方都是很需要的。去年七月，我寄给您一封信，告诉您当年在医疗站的许多活动，同时我也寄了一张照片给您，不知是否有收到。没有的话，我可以再寄一张。我没有资格询问您下一次派遣队伍的事。再者，会长们和姚修士是最知道传教区需要的人，他们会列出清单，让您知道这里最需要的是什么。如果您要从那儿寄来药物的话，我们永远欢迎。对我来说，我一直在准备这里盖医院所必需的东西。盖医院在我们传教站是很需要的工作。美国医疗协会对医院提供很多帮助，不过对医疗站并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遗弃，而几乎得不到任何的资源。此刻，如果我可以有任何力量，如果我的建议还有价值的话，我想要请求您或是任何其他的省会长用长时间来培训加布浅会士成为医生，或最好是学过医并拥有头衔的加布浅神父，这样才能好好的动手术，这样我们也才能确定成功。在医疗站我们做很多的好事，不过如果有医院的话，我们可以做的事甚至可能超过1000倍。另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您可以在那里买拔牙的注射剂，因为这里买不到。我要的是在西班牙用的那一种，因为他们要求我去诊疗所找，不过我都找不到。后来他们从上海带来一种美国的注射剂，我用了一阵子，发现它既复杂又不好用，至于其他的器材都很贵。你可以送2-3个到每个诊疗所，如果时局较稳的话，我们会要求更多需要的东西，但目前这些就够用了。启修士在1953年7月19日被共产党逐出中国而回到西班牙会审，他在平凉传教区持续待了22年。当他在1931年9月29日被派到传教区时是24岁。启修士于1956年被派到南美洲智利传教，他在那里服务直到1980年3月27日去世。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每一天，让圣依纳爵做你的同伴，在日出日落中找到天主，让圣神的风随意吹向你，带给你来自天主的惊奇。在神窟中的人要想自己仰赖足够的圣宠，在造物主前取得力量，为抵抗一切仇敌足以应付。圣依纳爵·罗耀拉。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